2024年12月11号礼拜三，今天的 QT 时光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，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，更多渴慕主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今天的出埃及记第一章15到22节，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一名施佛拉，一名普阿。埃及王对他们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，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收生婆对法老说，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，极其强盛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，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，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从前两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在世界上不一定免于患难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手下被苦待，而这一切神知道吗？神看见吗？他是否软弱不能拯救？圣经中多处记载，神的儿女落在百般危险之中，就是在今天，基督徒也面临种种的困苦和逼迫。但是神是否与我们同在？这个问题在你心中有没有确定的答案呢？埃及王苦待以色列人，背后就是撒旦的权势。魔鬼要消灭神的百姓，要消灭神百姓的下一代，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。诗篇127篇3节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神看重孩子的价值和重要性，提醒我们要珍惜和感恩上帝赐予的每一个生命。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延续，也是教会的未来，更是上帝对父母的信任与托付。作为父母，养育孩子是一项神圣的使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父母需要承担起教导和引导的责任，帮助孩子在生命、信仰、道德和情感上健康成长。然而，现代社会中，许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，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，包括工作压力、经济负担和时间不足等等。世界更是用各种手段拦阻孩子来到神面前，扼杀他们的灵魂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但许多家长不是从金钱上祝福孩子，而是跟世人一样，给孩子的只有物质和属世的价值观，以及大量的补课、运动和兴趣爱好。对此你的态度和做法是什么？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的开头，就提到两个名字，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一名施佛拉，一名普阿。希伯来人的收生婆为产妇接生，照顾婴孩，直到母亲康复。施佛拉和普阿可能是管理收生婆的人，他们两位都敬畏神，所以圣经特别提到他们。神的百姓似乎快要灭绝了。埃及王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究竟神如何拯救他们呢？是用凶猛的利剑吗？是地震烈火吗？还是在天上显出异象来呢？原来神使用两个很普通的女人去拯救整个民族。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神时常都是使用那些平凡、没有太多学问的人，比如牧羊人、渔夫、工人、小贩、补鞋匠等等。他能使用那些意想不到的人去帮助你，同样的，他也能使用你去帮助别人。两个收生婆不听王命，保存了希伯来男孩的性命。他们因为信靠神，做了当做的事，勇气可嘉。弟兄姊妹，神不要我们盲目听从人，尤其是那要求我们违背神和他话语的人，更是不能顺从， 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俯拾皆是，以斯帖和莫迪改、但以里、沙德拉、米萨、亚伯尼哥等等，都是英勇无畏的人，做了当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身边充斥着不义的事，你会跟随潮流服从多数吗？无论何时，若有人叫我们违背神的命令，我们只能顺从神而不顺从人。对比两位收生婆因敬畏神而蒙神厚待，我是敬畏神还是惧怕人？世界既是满有罪恶，而我们又受其污染，所以只得做出取舍，放弃向次要的事情忠诚，而向更重要的事情忠心，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经常遇见类似这样的两难选择？当世界要你违背信仰的原则做出妥协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让我们安静默想神的这些教训，心中有力量。主耶和华，你是生命与智慧的源头，人若敬畏你，就必从你得智慧，知道如何应对人生的风浪。主啊，我们信你，跟随你，受世界的逼迫是自然的，但是有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膀臂不是缩短，唯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有敬畏的心，分辨的灵，凡事靠着主，在我们当行的事上遵守你的法则。也祝福我们的孩子在神面前蒙恩，因着顺从神而蒙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出埃及记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聆听思想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十四节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经文的主题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，同心合意恒切祷告，愿我们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教会的第六个特征，信徒聚在一起祷告，等候父所应许的。在教会历史上，这第一次的聚集祷告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因为这聚会是门徒按着耶稣的心意，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的，而这奠定了后代祷告会蒙神悦纳的模式，多人聚集同心祷告。当圣徒同心合意地向主恒切祷告的时候，必有神的同在与圣灵能力的彰显，并能因此略窥如何打开天上仓库，得到属天祝福的通道。耶稣常常为门徒能有彼此相爱、主里合一的见证代祷，就像父与他、他与父是合一的一般。如此，世人就能看出神爱世人，就如同父爱耶稣一般。但是我们看到，耶稣在做这样祷告的时候，门徒的情况离这标准还差得远呢。比如他们在主的圣餐桌前还在争论谁要为大，但耶稣仍然爱他们。他复活之后应许门徒，在他升天之后要差遣圣灵保惠师下来，进到他们当中，使他们灵里合一，成为耶稣的身体，有合一的爱的见证，领受他的大能。这是一个多么不同凡响的祷告会。三年半来，耶稣与门徒们朝夕相处，相濡以沫，为要他们得着他所传的真道，能在灵里同心。如今教会耶稣的身体首次诞生，神向他们吹进他的灵气，让圣灵在信徒心中掌权，因此肢体能有合一的见证。五旬节首次的祷告会向我们启示天国的律，门徒们在爱里聚集同心祷告，圣灵就从天上降下，作为神喜悦的印证，并伴随着圣灵的大能。初代使徒聚集祷告的典范，成为历世历代教会寻求复兴、追求圣灵充满的榜样。今天若是我们也像初代使徒们那样火热的同心祷告，等候圣灵降临，为教会的圣功代求，神岂不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，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现在我们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十四节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在地上的时候，为信你的人做了祷告的榜样。当你升天之后，教会按着你所教导的，同心合意恒切祷告，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。当他们聚集祷告，寻求你的带领，就满有你所赐的智慧与能力，开展教会的各样事工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时时提醒，无论大事小事，让我们先借着祷告交在你手中，也让我们操练与弟兄姊妹同心祷告，让我们的心在祷告中合一，也在服事中合一，同心建造你所喜悦的教会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